福音的大能就是有一种无限的想象，无限的空间，让上帝来做，然后我就尽我所能，然后呢像阿根廷人一样，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 该旅游旅游、该跟同好跟弟兄姐妹一起吃烤肉，就很开心这样子。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第四季。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年四月出发前往阿根廷服事前，听到的人常常会问我一个问题是：那边通膨不是很严重吗？示威抗议不断，你这趟服事还去得成吗？我也曾询问那边接待我的牧者，得到的答案是：董牧师，没事的，你过来看看，就知道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带着紧张与好奇，我出发前往中南美，也在那认识了几位好朋友。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其中一位这次结识的好朋友，常年在阿根廷牧养教会的何仁豪牧师，请他来和我们分享介绍在中南美牧养教会的挑战与机会，以及世界各地华人教会又如何能从中南美华人教会的经验当中得到启发和学习。何牧师你好。
平安，你好，董牧师。
我们其实身处在不同的两个地方，台湾、阿根廷，一边是早上，一边是晚上，一边是春天，一边是秋天，几乎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这个跨越这些障碍，跟何牧师有这样聊一聊。
感谢主，很难得。
对，我是大概今年三月的时候在参加阿根廷的泛美华福会议，第一次认识何牧师。然后那时候我们有一天约出来吃早餐，然后听牧师分享你的服事经历，其实很精彩啊。那我想说，今天我们大概没有办法一个小时都在聊牧师的生命的故事，但是能不能请牧师大概用简单的五分钟，简单的让我们了解认识一下你，跟你是怎么来到阿根廷的，又是怎么踏入牧会的旅程，好吗？
好的，那我在台湾的台中出生，那在丰原长大，14岁来到阿根廷。那会来到阿根廷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选择。那原因是因为我到了国二的时候，我的学习状态出了很大的问题，因此我没有办法集中精神读书，或者是我所读的都没有办法来应付当时的那种考试升学压力，所以我的精神状态出问题之际，母亲老师都很担心，于是告诉我爸爸说，这孩子再不带出国就完蛋了。因为我的状态是很明显的，是会穿两只不同的鞋子去学校，两只不同的袜子之类的，然后上课会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啊。好，总而言之，我母亲说这孩子如果不带出国是不行的。其实也有一个契机，因为他在那年的圣诞节看到我在教会的舞台上的表演，他突然间很惊讶说，这是我儿子吗？我儿子不是一个很木讷，然后精神散涣，没有学习能力，已经到了一个严重地步的孩子，怎么会在台上这个唱歌跳舞这么火热，这么好的表现。我妈妈惊讶到她没有办法解释，她告诉我爸爸说，很可能是这个环境，她到教会好像就火起来了，她回到家，她在学校就好像处于昏迷状态。那所以我爸爸也很体谅，他真的是父母亲对我们有一个很强烈的爱哈，在基督里面希望我们能够活出主所命定的那种发展。所以我爸爸就问我说，你我们现在决定要出国，你想要去哪一个国家？因为他有一个首选就是去欧洲维也纳，那边德国讲德语是他兄弟姐妹他很向往去的地方。那我选择阿根廷，因为我对于这块土地虽然不熟悉，但是借由一些风景照我有一种向往啊，这里给我一种自由的感觉。我的表弟、表哥、表姐他们在这里，所以我透过这样的一种机缘，神把我带来了。 那来了以后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就连一下飞机的空气都是不一样的感受。那这里的风景人文这边的文化很强烈的冲击我的内心，我必须得要开始重新面对我的学习。那感谢主，他真的是给我好大的恩典。我的学习有一个180度的翻转，头一年是惨遭滑铁卢了，但是第二年呢，这个破釜沉舟，好好的努力学习，那么竟然能够拿奖学金，竟然有一个很不可思议的进展啊！所以神把我带出来，仿佛是他旨意中的一个安排带领哈。那我很快的就做了一个选择。当我中学毕业、高中毕业以后，我没有选择读大学，那么我开始我就结婚，我很早结婚，然后我跟师母当时21岁结婚，是一个很大的勇气哈。那我们选择做生意，那我们前前后后其实我就浓缩了，我就做了12年的生意，做了12年的生意呢，最后失败。那个失败是一个很惨痛的经验，所以我对上帝有一种质问，就是为什么我很想做一个荣耀你、有榜样的基督徒商人，让不管华人不管是阿根廷人都能够认识到有这么一位见证基督的门徒。那么结果神给我一个很清楚的回答，透过各样的方式让我知道说谁才是主啊、如果他是主，那么为什么我的人生有很多的阶段、很多的这个决定是我自己做，然后我求他赐福，我尽可能的做到最好，我也把我的店当做一个宣教的工厂，我对客人传福音，我对所有的员工传福音，我对外务传福音，我对送货的传福音。那不管是谁，我都很乐意跟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店里放的是诗歌，不是他们想听的单哦。那但是上帝好像没有保守我，所以在那次的经历当中，我有一个很深的呐喊，而神给我的一个清楚的教导就是，你的一生往往是你在做决定，而你用好行为来换取恩典，这件事情不正确啊！他要我学习，把主权交给他，让他做主。那么这样子的一种主权的转移，并且深思我过去的信仰是比较处于那种宗教式的，又或者是所谓宗教式就是用好行为来换取恩典啊。神说其实你是我的儿子，你不是仆人，你是儿子，那儿子要忠心，我知道你忠心，但是我也觉得你要懂得享受上帝的恩典。意思是说你不仅要寻求我的意思，我希望你服侍我不要带着恐惧感，不要带着责任太强的责任心，你要去享受服侍，你要去享受聆听我的声音带你走奇妙路途的这种经历。那所以我开始走了一条死荫的幽谷因为我破产了，然后我有很大的一笔债务因为当时美金跟阿币的等值突然间产生一个巨大的变化，本来1:1变成1:3所以我所有的债务都要乘上3倍。然而我在那个已经没有收入，然后没有资产，然后还有负债的情况之下，的确很难啊。但神给我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指示，就是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你是我儿子你是我儿子，我怎么可能让你没饭吃呢当然我也经历过打开冰箱没有东西，没有食物的窘境啊。但是其实上帝还是信实的啊。那我就简单的说我经历了那种打工，甚至遭到一些朋友们的轻视。那在过程当中神说你不要有面子问题，你就是要学习谦卑，你学习谦卑学习顺服，学习信心学习仰望，学习在困境当中要有喜乐的心。那这一切真的是给我一个全新的感受，全新的认知，信仰的认知所以走过那段以后很明显的神又很 恩典的把神学院搬到阿根廷来，而让我们这群蒙呼召的读神学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出了九位啊，我们教会出了九位神学生，是在几年里面没有牧者的状态下，神呼召了我们这九位来读神学。那感谢主，读完神学以后，很明显的神要我进入所谓的全职侍奉。所以前前后后其实我发现神要使用一个人，他必须要破碎他的一些骄傲自尊，一些他的宗教认知，他要我们学习怎么做一个有大儿子的忠心却要有小儿子的那种亲爱啊，跟我的父亲要有一种亲爱，就是我可以享受他的一切丰盛，那样的一种平衡才有办法达到一种所谓的理想中的那种神要我们发展出来的卓越的时候，学习很多，其实太多事情可以跟你们分享啊，但是我们也就把握时间是
是是是，对，我们那天其实聊了一个小时都还没有聊完，但是牧师大概刚刚很简要的讲到生命中的，我听到的是三个主要的转折。第一个是国中的时候在学习遇到很大的一个状况，那时候父母亲也，我觉得真的是一种牺牲的爱，因为我印象中的时候他们是放下在台湾很稳定的生活，甚至是
很
过得不很舒适的生活，到阿根廷从头来过，为了爱，为了孩子。那也看到你好像人生的第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从读书好像很困难，突然之间在阿根廷有一个翻转。可是你的人生第二个阶段，好像上帝让你从读书也顺利，做生意也顺利，突然之间遭遇到失败。欸、
没错。
那在当中，牧师刚才特别提到一个我很感动的是两个点，是第一个是主权的转移，就是我们到底是决定要为主做什么的，要求主来祝福，还是对主说主一切都是你的。第二个是也是破碎一种我们宗教式的这种态度，是用好行为来换取上帝的恩典。
没错。
那第三个是牧师
刻骨铭心的，
刻骨铭心哈。对，我刚才有想过，就是说这些道理其实都
都懂，
大家都懂。但是 你真的想象经历破产，然后经历这么，就是如果没有成功过，然后苦，那是一件事情。曾经好像成功过，然后什么都没了，那是另外一种痛苦。
是是是是。曾经的那个事业的巅峰，是一个很富裕的光景啊，可以有很大方，对于家族、对于教会，甚至对牧者的一种奉献资助。我们对牧者有一种感恩，然后要尽全力的来支持牧者的侍奉。所以我相信那段时间有那段时间的恩典。
是，其实牧师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刚才听你讲的时候，你提到你们教会出了九位去读神学的人，可是是在没有全职牧者的情况。
对，
就是回过头来看，是怎么样的一个氛围，怎么样的一个教会生活。当然我们一定知道说这背后一定是上帝的手，但是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是怎么样能够
对，我大概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第一代移民，我算是 1.5 代哈。那这个第一代移民的这些父母亲这些长辈们，其实他们我可以这么推测，能够来到阿根廷这块离台湾那么遥远的这个国度的人呢、啊，而且又不是英语系国家，是西语系，但台湾对西语是非常陌生啊。
对西班牙。
对，我在台湾在街头若跟我的家人讲西文，旁边的人都很露出很惊讶的表情，说这个我听不懂，我知道英文，那你讲什么我听不懂，你是哪一族的？他把我当原住民。OK, 好，那这个台湾人能够，而且在那个年代，在资讯并不是很发达的年代，他们居然能够举家来到阿根廷，我认为从台湾南到北来到阿根廷的人都不是简单的人物都不是简单的人物，那都是各地教会的精英，都应该是很有个性的。 不是那种怎么讲，不是这很有想法的人，所以我们的教会聚集了一群很有想法从台湾南到北的精英，所以自然这个教会很丰富很多元，很多人才，可是也有很多很多意见的冲突，所以我们的牧师并不是那么容易做真的那么容易在一间教会牧养，对对，海外的教会不容易。那我们牧师前前后后在我们这里牧会，去了巴西牧会，然后再回来牧会，然后再去巴西牧会，然后再回来牧会，几次的波折。那最后他的感动是他要放下，所以我们从他放下一直到我就任，这中间有十二年半没有牧师，教会没有牧师。那没有牧师的情况之下，在一开始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我很爱牧师，我很希望他不要走，我很希望他继续牧养我们。那但是神那时候给我们整个教会一个很清楚的一句话，就是我会牧养你们我印象很深，神有给我们一句话，我会很负责任的牧养你们，因为你们是我的羊。没有牧师没有关系。那没想到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被呼召出来，然后巴西南美华人神学院的院长陈宝珍院长也来来跟我们谈合作，谈帮助我们设立神学班设立这个分校。那我读了三年以后其实在读三年的过程当中，我已经又半工半读，然后也同时参与教会的侍奉，我们开拓了一间新的支会。所以我在毕业以后就顺理成章，教会就聘请我来当这第一任的传道。所以我从零八年牧养教会到现在。
是是，哇，谢谢牧师。对，提到说其实在移民教会特别是在你们这间教会，其实是牧养是有挑战的，但是上帝好像很多时候我们期待一个人可以来牧养，可是上帝有话语，那也看到说在当中其实也很奇妙的兴起了许多不同的传道人
是是是是，这九位毕业三年多读完毕业以后，有七位进入神职服事，就是当传道然后有的当牧师在各个不同的领域教会服事有的到美国去当牧师。那感谢主，因为等于是在培养，从我们的教会来培养供应给侨界其他没有牧师的教会有牧师算是第二代的牧师。对
对对，
那上帝很恩待我们。对，
是从牧师刚刚分享你的生命旅程，其实也看到说其实你自己不论在学习上还是做生意上，其实都经历过很惨痛的所谓的挫败。
没错。
那今天其实我谈一个话题，就是说很多家长其实今天我们很爱我们的孩子甚至很努力的保护我们的孩子然后创造一个他们不会太难过的空间，似乎过度的保护缺乏给孩子冒险跟面对失败的空间。我想牧师可不可以你从过来人的经验，因为你自己也是被爸爸妈妈爱着，可是也是经历了那么深的挫败你觉得对于今天许多基督徒的家长，或者是家长 in general， 或者基督徒的家长如果我们再更聚焦一点的话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到底你有什么建议吗？从一个过来人的经验，
我觉得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这是大家都知道。问题是我们敬畏神敬畏到什么地步如果说我们把孩子抓得太紧，我们真敬畏神吗？那我们要给孩子的是我们的保护，人的保护，或者这些物资的一种眷顾，还是我们让孩子去学习依靠神，但当然那个前提是我们有责任教导他们做敬畏上帝的儿女。他们若在这个基础在这个原则上去学习去操，其实从小到大我们都可以陪伴他们去经历去操练这些事他们在学校遇到的事，他们在同侪之间，他们老师给的压力等等。其实一对睿智的父母亲，我相信他们若真的敬畏神，他们就会很在意我怎么样培养出敬畏上帝的儿女 所以要懂得放手、嗯、然后要常常、跟他们做一些检讨，做一些思考，这件事怎么做敬畏神、嗯、什么叫做最好的决定，乃是因为这件事是否荣耀神。那我想从小培养孩子有这种心思，有这种态度，父母亲就很能够放心让他们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去面对更大的挑战跟学习吧。
嗯，
那我的父母亲带我来到阿根廷，其实他们来到阿根廷以后，他们并没有办法帮我什么，因为他们的语言会比我们没有那么行，所以相反的是我们在扮演一个帮助父母亲的角色，要办所有的事，要办驾照，要买车，要买房，办这个身份，我们会从爸爸妈妈带我们，一直到慢慢的很，也不是慢慢，很快，我记得三年的时间，我就帮我爸爸妈妈办好那个所谓的入籍啊，入籍就是当阿根廷人了啊，他就马上有双重国籍，在那个跑法院办理所有事务的过程当中，我相信那就是上帝在让我们学习依靠他。不是依靠父母，是我父母要让我们，给我们空间去依靠神。
是，谢谢牧师。我听到两个重点，第一个是说，其实父母亲我们自己的信仰很重要。我们的跟怎么跟孩子谈，我们怎么做决定，孩子都看在眼里。所以第一个是我们如何能够透过我们的身教言教让孩子看到敬畏上帝智慧的开端，包括我们是以孩子为中心还是以上帝为中心。第二个我听到牧师讲的是，面对困难跟挑战的时候，其实不是去消除孩子面对的困难，而是去引导孩子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去依靠神。前者是最好像最粗暴简单容易的，也是父母亲我们的直觉反应，对不对？就是小孩遇到挫折了，我们就帮他解决掉那个困难。可是刚刚牧师讲到的是说，其实我们是要去引导孩子在困难当中去依靠上帝。那这个的前提就是我们自己要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孩子才看到到底要怎么依靠，不然他只是一个很宗教性的语言跟很宗教性的一种话术而已。
可以这么理解吧，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圣经的真理，是他一生到老哈都不偏离。那个教导本身并不是死的言语上的教导哈，就是道理上的教导，你要很实际的很务实的去针对每一件事情。这个同学欺负你了啊，那当时你的反应或你感受如何，就陪伴他，并且启发他，诱导他，直到他慢慢的能够用一个比较独立性的个人的信仰，个人跟主的关系去做一种表态的时候，那我相信父母亲其实能够更容易放手，更能够信任，其实不是信任他儿子，信任神的带领呢。
Yeah, 谢谢牧师。我补充一句，然后我们要谈下一个话题，就是说
好，
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教这个青年事工的老师，他特别强调我们不是只是在传承一套价值观给孩子，而是去培养孩子的信心。他说这才是信仰的传承。很多时候我们把信仰传承以为只是把一套知识教导给下一代，但是其实这个老师提醒我们是知识不是不好的啊，也是需要的，可是重点是我们是不是把容许一个环境让孩子去学习信靠上帝，以及我们自己是不是活出那样的生命，让孩子看到有人跟他们同行啊，我们不是完美的榜样，但是至少他们看到同行者，可以路上知道自己是不孤单的。
没错，我慢慢的哈，就是在离开台湾之后，我慢慢的体会到，当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的时候，那背后那种对于未知的惶恐，未知那种你必须要紧紧抓住信靠神的那个生命的历程，其实我会认为所有的基督徒都某种程度我们都要走一条移民的道路，就是说我们都要去经历亚伯兰所经历的那种你要依靠神，你来到一种新的环境，当然不一定要移民，真的移民才叫做是，你可能在换工作的过程当中，因为上帝会有时候 会让你去面对一个困境，所以你逼得你必须得去换一个工作，换一个环境、yeah. 等等等等。若没有经历过一些仿佛是把过去旧有的放下去面对一个新的崭新的挑战，我们很难去理解亚伯兰所学习的东西。
是是是。
那所以我会认为移民教会的子弟啊，第一代也好，一点五代也好，有很多圣经的原则是可以去抓住的，可以去利用的，因为我们正是处在这样的一种契机这种上帝的旨意当中。
是，就是在面对未知的时候我们才被迫要放手。可是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吊诡，就像牧师讲的，一方面是很恐惧面对未知，但是一方面当在这当中真的抓住上帝的时候，反而那是一种去享受一趟上帝带我们走的奇妙的旅程，很吊诡。
没错，其实是这样，其实是神都知道，然后神凡事都能，然后神都早就预备，所以其实我们走这条看起来是会惶恐会担心，其实是多余的。我觉得上帝要我们更多学习信靠他。那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知道，那但是呢，如果我们常年在同一个地方，在一个同一个环境，在同一个教会，在同一个工作领域，我们很难有些这种属灵生命或者性格上被挑战被打破的机会，就失去那些机会。
是哇，聊完这个牧师的生命故事跟这个孩子教养等等的时候，其实也想这时候请牧师跟我们介绍一下阿根廷的华人教会。我过去是在北美牧会一段时间，然后那时候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一些，也不能说很多，但是有一些人我们叫阿美族就是阿根廷，一开始小时候移民阿根廷，后来移民到美国的这一群人，真的是我一开始对阿根廷的华人教会有印象是这一群在美国的阿美族那
没错，
但是其实还是很陌生的，直到今年三月到了阿根廷才有一点点的感觉但是我觉得那都是很表面所以可不可以请牧师可以很简单的介绍一下阿根廷的华人教会，让世界各地的这个教会领袖宣教领袖可以大概理解一下阿根廷教会是什么样子以及有哪些特色。
我们教会是众华人教会当中第二老的第一个比较有历史的是阿金中华教会，那应该接近五十年。那我们是已经满45年了。那所以这两间教会以最老的资历来说，我们经历了从七几年到现在，我们经历了这个阿根廷这40多年来的一种社会的动荡，经济政治的不稳定。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还继续留在这里先撇开说是上帝的旨意，其实我们经历好多、我们经历不同的政权经历不同的那种社会的一种动荡不安如果今天我们还在的话某种程度上帝磨练我们也到了一个地步了。因为这我们教会上45年来，其实再移民的比例很高，再移民去美国、加拿大，甚至有去欧洲，有回台湾，那为什么再移民？多半也是因为他们发现阿根廷太不稳定了，太不稳定了，所以感觉上好像要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前途。美好的家庭发展，那就应当换一个比较稳定的国家，更有发展的机会的国家。那所以我们的教会经历那么长时间在一个不安定不稳定不明确明天如何，我们还某种程度来说我们还站立得稳，靠主站立得稳的话我们学习到很多信心的功课，学习到有很多在困境当中如何信靠神，甚至还要发展在被打压，在这有点好像我们经过水火是吗？我们经过水火，那神使人坐车压过我们的头，他的目的是带我们进入丰盛之地。
对，
那这种体会特别强烈。 所以我会觉得阿根廷有优点有缺点，那神让我们在这所谓的所有的优缺点当中呢看见他是信实的。
是
就我们从以前到现在，神如果没有把我们带走，就是要我们站在这块土地上来见证他是那位伟大奇妙的神。因为阿根廷的那种变化太大了，我就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哈，我们台湾好像一年通货膨胀如果是 1%、2% 多，哇，那是感觉很苦，感觉很苦。如果连续三年都是二点多的话，大家觉得苦日子，那叫做苦日子。我们这里一年，去年我们讲去年一整年是200-220，就是通货膨胀是200多，就是台湾的100倍，就一年就是100倍啊。那这种强烈的变化，教会就是信徒啦，我们不要讲教会，信徒如何来因应，如何来处这个环境，若不是信靠神我们可能会用自己的方法离开啊，我离开做最好那种理性来说，这种离开是一个最好的最理智的判断，可是是上帝的旨意吗？如果神要我们待在这里怎么办？其实这也是我人生的一个故事哈。我在破产以后，其实有一些邀约，很明确的邀约，让我到别的中南美洲国家去发展。我已经破产了，我有负债了。那对方提出来的是美金的这个薪资，而且是非常信任的弟兄。去那边不用再担心，什么都不用担心了。甚至我到了那个国家，还可以到秘鲁或者到墨西哥，我还可以发展所谓的神学教育，我可以装备，然后服侍神，就两全其美。可是上帝没有要我离开，没有要我离开这件事情，一旦明确了以后，那就说明了他真是要破碎我，磨练我的性格，来更好的因应这个环境的牧养。
是哇，谢谢牧师。提到说阿根廷的教会华人教会在建立过程当中，其实跟很多地方不一样，是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变动，包括政权。其实在台湾长大，可能我从小对阿根廷的印象就是那个音乐剧别为我哭泣阿根廷。就是讲的就是好像其实阿根廷好像很不稳定。那可是好像那不单单是过去的历史牧师也提到说，在很多地区通货膨胀大概 5% 已经是人们觉得极限了。可是刚刚听到你们的数字百分之什么100-200，是不是？我在想说
200多，一年200多。
对，我想说我有没有听错？然后牧师说，你那时候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美金是1:1，对不对？
对，
现在是
1:1,000-1,200，
已经到1200了。我两个月前来的时候还是1000呢。
对对对，那比如说我们去年买一箱大白菜是4500，一箱大白菜是4500。
是，
那今年现在买大白菜要4万多、啊、
我真的很难想象，真的很难想象对，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那这样你们怎么生活？
对啊对啊，
那我们那但是董牧师你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咖啡厅所有的餐厅生意好像都很好，是不是？
对，还是满满的人。然后我们去吃烤肉，一样是有人。
对对对对对对。那某种程度就是，你有能力你就这样消费，你没有能力你就消费的少一点，还是要消费，日子还是要过。
是
这个，我会认为阿根廷的这种民情文化，阿根廷人的性格，给我们带来一种，让我们有一种冲击啊。冲击，他们好像才是那种天塌下来当被盖的那种。他们比较，他们不是不会抱怨，
对，
但是他们其实抱怨完以后，好，该吃饭吃饭，该做什么做什么，因为该度假度假。你知道阿根廷度假是很夸张的。我刚来跟你说，我不能没办法想象，居然我们教会隔壁的面包店，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关店，然后写说我们3个月后见。
哇、
放3个月。那我小小的心灵我想说，3个月 那你不用付租金吗？那你员工怎么办？那你三个月你度假不会累吗？那他们就是这么潇洒，就是这么潇洒、yeah. 啊、甚至有那个开冰店的，开冰淇淋店的、嗯、他是相反的，他一年就 只有做三个月
啊、哦，夏天的那三个月
他就做三个月，那他其他时间他要休息
yeah,
他要娱乐
yeah,
哎，
对对，这个其实我也想接下来问下去、啊、就是说在外人看来阿根廷真的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地方，那特别像今年三月我们要去开会的时候，我就听说有一个趣事、啊、就是美国要来开会的牧者就一直问说、嗯、可以来吗可以来吗，我们听说你们 选举选完了社会很动荡，很多抗议，然后这个通货膨胀，这个不断的阿币贬值，可以来吗？
嗯，
那当地的同工就跟我说，就说来吧，来了来了来来看看就知道，没事的没事的。那所以我坦白讲，我在要飞机要落地阿根廷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我会看到什么样的画面。但是当我飞机落地的那一天，我会觉得、嗯、好正常哦，大家都是来路上好正常哦，
没错，
走在路上走在街上，甚至走在这个当时那段时间很多抗议在这个总统府前嘛，
嗯，
我还跑步跑到总统府前、嗯、结果很正常、
哦，
大家观光客一样来观光，或者是不知道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就是一切如好像真的就是抗议归抗议，抗议完
对对对
就回去了
生活，哎，就吃饭了，对
对。那我很好奇，就是说在这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嗯，要怎么牧养教会，要怎么带领人做门徒，特别是很多地方的教会可能我们会抱怨啊，比如说我们教会年轻人做不起来，因为年轻人长大之后就去都市读书了然后留下来的都是这个老弱妇孺，可能很多地区会遇到这样的挑战、嗯嗯、可是听起来阿根廷不单单是这种挑战，包括是这个再移民的比例非常的高、嗯嗯、可能华人教会是精英
是
不只是年轻人出去，可能是整个家就离开了，在这样那么充满外在也不确定教会里面也不稳定的情况下、嗯、怎么培养门徒、嗯、怎么牧养教会？
哦，我们很特别，因为纵使十二年半没有牧师的阶段、
嗯、
我们还开了三间支会，就是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开三间新的教会、
哦、
然后有 九位神学生所以怎么说呢，在逆境当中 在很困难发展的情况下我觉得上帝的脚步，就是上帝有神有他的计划，那怎么牧养其实我也不知道，就神要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其实我们没有意愿就以人的短浅的眼光，我们没有意愿到400多公里那边去开教会、
嗯、
我们没有意愿到800公里那边去开教会。我们个人没有，我们的短浅的眼光没有办法，就我们有信心也没有意愿，但当呼召来了，所以我是说那个呼召很重要，上帝的呼召，因为教会是 主耶稣的，那他有呼召，他有带领，他有计划，那告诉你了、嗯、感动你了，你就配合吧，就学习顺服吧， 那就发现说好奇妙的事就一一的发生了。
嗯，是 我可以这样说吗？就是与其把逆境当借口，其实在这么动荡的环境当中，我们转一个眼光，逆境是信靠上帝的机会，学习信靠上帝的机会。
没错，而且逆境也是展现上帝全能啊，他的全能，他的恩典，他美善计划的机会，就他要展现。不是 你今天什么都有，一间富足的教会什么都有。那充其量就好像不用圣灵太大的工作，教会也做得起来的。
是，
但就是在不可能嘛，我们又没有主任牧师，那但是上帝的感动一个一个来啊，带要我们去关心400多公里的海滨城市，要在那里设立教会。所以其实就我自己当时作为一个神学生的心态来说，我都投反对票了。就连后来那800多公里我已经是牧师了，我是知会的牧师，我是另外一间知会的牧师，在回来母会当主任牧师之前，我也心里面是打叉叉的，我说这个不切实际不切实际。但是当那个所谓的马其顿的呼声来的时候， 没有人能拦阻神啊，所以我们也就在慢慢的发现体会，哇，是他哦，是他要我们这么做哦，那我们就几个同工互相看一看，就我们要分享嘛，我们一起去的感受如何。
嗯，
你要去探索，就你要怎么确定是出于神呼召来了，你要去印证。
嗯，
那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推诿那个责任的时候就做了。然后知会的发展或者是母会的发展总有它的困境，可是神要你做你就做的时候他就负责，他负责的时候就自然就会有工人。嗯，啊，有一些契机，那其实有爱就有希望。有爱就有希望是我们很强的信念。有爱人就会渴望，人会聚集过来。你说我们来开教会，那你打了一个很大的旗帜，人家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
嗯，
可是到一个地步，他们流着眼泪告诉你说：“你们是谁？为什么你们会来？为什么你们会做这么多事？为什么你们这么爱我们？”那到一个地步，那就简单。嗯，事工本身是很单纯的，上帝是伟大的啊，我们是忠心又亲爱的。我想要在这里跟大家强调，我最近的一个体会跟发现，就是当保罗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不管是讲到阿尼西姆、佩基古、以巴佛、提摩太、该犹啊，我们从新约的这几本书信里面看到，他都提到这几个人是亲爱又忠心的。
嗯，
那个亲爱呢，那个亲爱就是为上帝所爱的。那个忠心呢，是他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他是神所爱的，所以他没有保留，他也一无所惧，他就忠心的服侍。但服侍的基础，忠心的基础是因为爱。
嗯，
有点好像当保罗把这几位所谓的门徒的特性讲出来，那个亲爱和忠心的时候，我感觉到就是大儿子跟小儿子的完美的结合。
嗯嗯，
小儿子很懂得享受父亲的丰盛。
嗯，
大儿子很务实的，从未离开。
嗯，很忠心，
很忠心。那这两个特点的是神所期待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的。我会认为一间教会或一个家庭或个人，他要达到卓越，就是上帝在他里面所埋下的、所施予的，而且要发挥出来的潜力。若没有这两点，他是很难做到卓越，他可能会偏向大儿子或偏向小儿子的特性。
是是，哇，谢谢牧师的跟我们分享这两点。而且我觉得亲爱又忠心，第一次如果牧师没有提醒，我还没注意到，真的是把大儿子跟小儿子两个父亲很渴望孩子的拥有的特质好像结合在一起。而这个忠心的基础是因为理解到天父的爱跟丰盛。
那我也谦卑的说，这不是我的发现，这是我女儿。
哇
我女儿、
okay.
我大女儿 前几天去参加阿根廷那个特会，他回来告诉我的。
嗯，
那我就当然他讲的只是某一个层面，但是我能上帝让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嗯，就是神让我去联想到这个大儿子跟小儿子的状态。那也正是这样，我发现阿根廷人他们有小儿子的特性。
嗯，
就是他挥霍了。阿根廷是那么的富有，那么的丰富，你看它的矿产，是很多国家所垂涎的啊，想要的矿产，渔业丰富到不得了。台湾人应该大家都知道阿根廷鱿鱼吧？阿根廷渔业非常的丰富，它的畜牧、它的农业、它的重工业也很发达。它轻工业很差，但它重工业也很发达。在100多年前就有地铁了，我们可能还在骑脚踏车的时候，他们就有地铁了，所以它是那么的丰富。它的气候，阿根廷气候真的好到不得了，你就热个几天一定会下雨，一定会下雨，然后气温就这样下降。上帝给这里的很多很多别的地方没有的条件，所以难怪阿根廷人说上帝是阿根廷人，他们非常引以为傲。 他们上帝是阿根廷人，
是是是，
但是他们的中心是有问题的，所以我才觉得说亚洲国家的教会，亚洲的国家教会看起来很中心，那拉美的教会看起来很亲爱，因为他们自认为他们是上帝所亲爱的。
Yeah.
这两点若能平衡的话，我相信
很美，
很美，因为我们可以在爱里面很忠心，在忠心里面可以享受上帝一切的丰盛。
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比如说之前在美国牧会的时候，想到中南美，想到的就是那是我们要去帮助的教会，那是我们要去宣教的地区，然后可能去盖房子啊，然后这个捐点钱啊，然后短宣队去探访一下。然后传传福音，然后我们就觉得感觉蛮好的。上一次在泛美华福会议的时候，我忘记哪一个中南美的牧师了，就跟我们说分享说北美的弟兄姐妹，北美的牧者，你们要了解我们这边的文化，不然你们会被骗了。他说在我们这个地区啊，这个布道会举手是文化。但每个人来大家都举手，那一个人举手好几次了，那可是大家回去的时候就会说啊，我们这次去多少人觉知多少人，那是用很北美的眼光来看中南美的现象。所以好像我们看中南美的教会，即便是阿根廷跟巴西，相对这个华人教会的历史是悠久的，但是好像外面的人来看，想到的都是我们要帮助这里，要给予。但是我这次来说一个很深的体会是，其实中南美的教会、阿根廷的教会也有可以给其他地区的启发跟贡献。我也想请问，从牧师的角度，你觉得说阿根廷的教会、华人教会可以对其他地区的华人教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启发跟贡献？
我们的经验，神借着这样的环境来塑造我们的一种信仰啊，就是我们在面对很多苦难的时候，其实你说不担心是骗人的，可是在不担心，在担心的过程当中，那个信靠是很真实的，因为你不靠他，你靠谁啊？那至于所谓的北美的帮助，我不觉得说我不能说不好啊。那因为弟兄之间的那种情啊，那种在基督里的感情是很好的，只不过我们应该靠神吧，就我们大家都要靠神，我们都要一起去帮助一些比较需要帮助的软弱的。
Yeah.
那但如果把自己限定在我就是软弱的，我就是需要你帮助，那这样的心态我觉得不可取，不讨神喜悦。我们即便就是好像有一种所谓的缺乏啊，很现实的一些缺乏，可是我们可以享受富一切的丰盛。我就从阿根廷人的心态来说，他怎么样都要吃牛肉，他怎么样都要喝点红酒，他就是要喝点 Mate 啊，然后他就是要度假，他没有钱出国旅游他就国内旅游，他没有钱国内旅游他就近一点去到附近的公园坐坐，然后在那里晒太阳。他就算我们退一万步，他就算走不出去，他到家里的阳台晒晒太阳，把自己晒得黑黑的，然后他这个假期过了以后，他很自豪的说我有去度假。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苦日子不代表没有上帝的恩典丰盛。那与其等人家来帮助，不如我们享受神，然后去经历上帝奇妙的带领。要走教会一定要能经历神走出去，不然的话我们要做什么，要做一个让很多地方的人来帮助我们，我觉得那个不是一个健康的发展，也不是健康的见证。
是，所以我听到一个其实蛮平衡的心态，是一方面我们感恩也各地的教会彼此帮助，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落入一种依靠人不依靠神，
对，
或者是自己觉得很可怜的一种贫穷的心态，就是说啊，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都需要，而是看到说我们其实有可以贡献的，当别人愿意来跟我们一起同工的时候，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上帝给我们这些有哪些是我们要去服侍的人群。然后在这个当中，牧师也提到说，苦日子不代表没有上帝的恩典跟丰盛。哇，我觉得这句话好美。
有苦日子好，就日子如何，力量如何。 好，你在不容易的这个日子当中，你对上帝的信靠是那么真实，神不会让你失望，神他本来就是等候要施恩的神，所以他为什么等候，就是看你在苦难当中的心态表现，你的信心，你越仰望他，这怎么不会让在你身上显明他的伟大？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谢谢何牧师。
没有没有。
三月份的时候，我到阿根廷是因为参加这个每四年五年举办的一次泛美华夫会议哈、那牧师也有参加，那我也很好奇啊、对我来讲是第一次认识中南美的教会啊、那特别有十几个国家。除了我们熟悉的美国跟加拿大之外，有十几个国家的同工、都来参加。我自己很好奇牧师在参加这次会议当中有哪一些观察、学习、收获，或者是任何你想分享的东西。
其实我想每一次的华福会议其实那个方式是很类似的，就是有一些专题，然后专题本身就是鼓励各地的教会啊，为主中心传福音，那也强调一件事情，我们彼此连结，甚至我们把各地的情况做一个分享，然后让大家都能够知道各个地方的情况，或许我们还能够彼此协助啊，那这样子的一种做法，这样子好了，我来举一个例子，它是一个很温馨然后很值得做的一件事情。我就讲阿根廷足球冠军这个冠军队哈，冠军队其实当然你说一定要练球哈，一定要练球、我们在一起一定要有所谓的一些事工上的交流啊，事工的分享，但是其实有时候交流到的地步我们大家都差不多知道了这个每个地方的情况、然后各自有各自的一些挑战。我觉得上帝的重点会放在好像这个阿根廷这支冠军队一样，有时候在一起不一定就一定要做什么，在一起就是在一起，在一起就是在一起，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吗？梅西在带领球队，他在一起就是在一起，他们打扑克牌，他们吃烤肉，他们游泳，他们做很多很多不是踢球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这支球队这么让阿根廷人这么的尊重，这么的推崇，甚至全世界都瞩目？因为大家看，也许有些人只是看球赛看结果。可是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时候，这支冠军队它的特质就是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不仅是踢球的团队，我们是一起生活，我们是好朋友的团队。好朋友在一起不是约说我们要约要做什么，那好像约见面一定要做什么才约，不是我们约，我们在一起就是在一起，我们在一起是重点，然后做什么都是再说，反正在一起就很开心。那个凝聚力，那种默契，那种你说不出来的那种大家彼此之间的感觉默契、那是最宝贵的，那比你练球练得很不知道，那我觉得阿根廷人他们真的不太练球
啊，不太练球啊，世界冠军队。
他们不太需要练球、他们就是搞好关系，他们就是彼此相爱。然后那个默契就很奥妙。
我没有想到牧师会分享这个，我们完全没有套好，而且这个题目是我今天最后 last minute 才给牧师的，就是说牧师可不可以顺便也请你分享这一点。可是我觉得我很被鼓励的原因是我刚刚从印尼大概十天的时间服侍回来，那在五个不同的城市，然后分享华福运动的意向。那我自己在为了要分享这个，我自己要做很多的整理，慢慢有个体会，其实大家连接在一起是为了传福音，
是
为了福音，但是
是
我们 我们怎么连结本身就是福音的表现。我们的相处本身就是福音的展现，不单单是我们相处为了要讨论事工，不单单是我们相处为了要一起做什么事情，而是我们相聚本身它应该就是一个在恩典里面的弟兄姐妹家人的生活的展现。那我觉得牧师讲的很好，牧师我讲的可能太学术太拗口了，就是说我们不只是为福音连接，我们也是我们如何连接也是福音的展示。可是牧师就是用一句话，在一起就是在一起。
我们本来就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的身体它的那个协调性，它的那个这种整体整全性，
是
我们是不是有时候都失去了享受它的这样子的一种结合，它结合的一种完美，我们没有去享受的话，我们就会有一种施工导向。太多教会是走那种计划，走策略，走方法。那我觉得阿根廷人就是我们就是在一起，然后我们就是一起去做这个，一起做那个，然后就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有一种神与我们同在的感受。这是他们的一种特色。那我想华人教会比他们还要来的有大儿子的忠心，可是他们的那种亲爱的感受是我们被感染了、被感染了。
是是，而且牧师你刚才也提到说，其实阿根廷这个支队伍在一起练球时间不多。我想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他们各自都在各自的不同的球队已经练了很多了。
当然就好像
这些牧者大家聚集，其实在各自的服事上是不是都很忠心的。也都很努力的。可是当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的团队，也许不是开更多的策略研讨会议。而是就好像是在一起产生的一个默契，以至于我们在球场上能够更好的协调发挥出平时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地区上帝给我们的特色跟恩典，然后能够搭配在一起。如果没有那样的信任的氛围，只是为了做工而做工，那真的是只有忠心没有亲爱。
我们在华府会议当中认识了一些好朋友的时候，那个本身就是一种鼓励，那本身就是一种鼓励，因为我们看见了哇，这么好的一位弟兄，这么好一位牧者，这么好一位姐妹，他为主摆上这一切，然后我们在一起分享的时候，那种感恩的心就不言而喻。
是是，我自己也有很类似的感觉，而且不单单是认识人，而是真的被觉得说被谦卑下来，觉得哇，上帝真的有留下7000个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以利亚耗尽的情节，是觉得只有自己在忠心。
对，
可是上帝提醒以利亚，还有7000个，你不要以为你是那唯一的一个。
所以透过这样的聚集，我们会更谦卑。对，没错。
最后一句想问牧师，就是说，如果请牧师用简单几句话来表达什么是福音，以及对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些有什么意义跟提醒的话，牧师会怎么来分享？
我想大家都知道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但是如果我们忽略，或者是说我们只是在知识上知道他的大能，却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或者教会发展有什么难，有些什么关卡，有些什么难处的时候，那我们其实往往我们会很专业的去认定说，喂呢，上帝很伟大，可是他很大能，可是我们可能也就只能这样、只能这样，只能那样。那我觉得那不是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就是有无限的想象、无限的空间，然后让上帝来做，然后我就尽忠做我能做的，那然后尽我所能，然后呢像阿根廷人一样，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旅游旅游该跟同好跟弟兄姐妹一起吃烤肉，就很开心这样子。福音是让我们享受了，福音是让我们享受。福音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好像就你非得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要不然那就不是福音 的一个责任，嗯，那想的又太严肃了啊，这中心要，嗯，要稍微用亲爱来平衡它。
是是，哇，谢谢牧师今天的分享，我自己这样聊了一个小时，哦，我感觉自己又回到阿根廷了。如大家可能只听得到录音的声音，哦，但是如果你可以看到牧师的表情肢体动作，他刚才讲在一起就是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身体摇摆的旋律，哇，立刻就带到那种氛围里面了。对，再次谢谢牧师，然后我也知道牧师时间很晚了，
不会
现在是你的将近要午夜半夜十二点的时候了。
不会，我阿根廷人很厉害，很晚睡，很早起，然后上学工作不打瞌睡，我好佩服他们。
可能是因为有度假，一年度三个月的假。
很好，对，应该是这样。
yeah， 好，再次谢谢牧师今天的分享。
常常，
对，再次谢谢牧师今天的分享。
不会，很高兴。谢谢你，谢谢，谢谢。
谢谢牧师。谢谢何牧师的分享。在听完这一集之后，不知道中南美华人教会的处境对你现在的服事处境有什么样的启发呢？欢迎你透过节目资讯栏的连结与我们分享哦。今年五月我在印尼服事期间，前往拜访马郎圣道神学院，这是1952年由纪志文牧师所创办的神学院。看到当时大批中国大陆的华人移民涌入东南亚，于是他决定在印尼建立这间神学院，培育一次线上永不收回的传道人。其中许多毕业生也影响了华人教会很深很远，包括唐崇荣牧师兄弟等。下周我们邀请到在新加坡长大，过去几年在印尼圣道神学院、马郎圣道神学院教书的曾恒阳老师，请他从一个外部视角观察者的角度和我们介绍印尼华人教会以及当下他们所面对的挑战与机会，以及讨论华裔的移民教会到底该如何看待华文与华文化。我们下周见。